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奋起征战来迎接复兴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思想到教会的复兴，你我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与宣教的关系。当我们要谈宣教的时候，当我们要谈走遍神所指示我们的地方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大本营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神的家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家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大家，如果我们没有本身我们这个器皿被上帝的预备，被他的复兴，我们谈往远处的宣道，我们谈近处的宣教，都成为一句空话。神今天在地上寻找的是真正能够被他所用的器皿，是被他所复兴的器皿，是被他所接近的器皿，是真正说神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是神，是那些完真的基督徒。神找到这些器皿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宣道必然要实现，因为这是上帝永恒不能更改的旨意。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上18:30-46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属灵的复兴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能够看见宣道成为一个事实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神大大的复兴的时候，当一个救恩的群体被神大大复兴的时候，宣道正在进行，那些外邦人从君王到最末了的都要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我们今天要来看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次以色列史上伟大的复兴，也是一次伟大的宣道的行动。它是怎么产生的？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？它的产生有哪一些的前提？有哪一些的条件？在这个产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属灵的原则，一些属灵的教训，是神在这个时代让你我能够一同来思想，一同来效法，一同来学习的。在列王记上18:30-46这一段的经文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，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2细亚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4个铜盛水倒在燔祭和柴上，又说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，又说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第三次，水流在坛的四围，坛也满了水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 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，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以利亚对他们说：“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”众人就拿住他们。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：“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。”亚哈就上去吃喝。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席之中，对仆人说：“你上去向海观看。”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他说：“你再去观看。”如此七次。第七次，仆人说：“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”以利亚说：“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”霎时间，天阴风雨黑暗，降下大雨，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，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这一段史实所记载的，是在以色列史上一次极其伟大的民族的复兴。在那个最荒凉干旱的年代，无论是外面的干旱，或者是人心里面的干旱，无论是在上执政掌权的到黎民百姓，偏行己路，抵挡上帝，假先知充斥，人心偏离真道。但是在那个时刻，好像是最深的黑夜里面，神的定旨先见，福音要遍传，神的真道要被传扬，不但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行动要被显明出来。神在那里找到一个器皿，愿意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。神在那里找到一个器皿，是凭着信心的眼睛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他的敌人有多强大，不看四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，不看有刀剑的危险，不顾性命，在那个加密山上，让以色列众人看见一个事实：耶和华上帝超越环境，耶和华上帝超越一切的假神，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真正的天父。把百姓的心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他们能够服服敬拜上帝。祭坛被恢复，敬拜被恢复，神的名被传扬，得着了仇敌的城门。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他一直奔跑，跑在君王的面前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，为上帝得着仇敌的城门，成为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宣教者，成为那个时代神手中的利器，能够来宣扬福音。当我们看见今天整个的环境好像跟当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两样，当时的以色列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下任何一滴的雨，不但是外部的饥荒，人心里面从君王到百姓都偏行己路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百姓的心是心慈二意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跟当年是何其的类似，撒旦可以说空前的猖獗，人心是空前的干渴干旱。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时代是很讽刺的，我们一方面今天好像沟通的工具是空前的便利，我们只要动一动手指，我们无论是手机无论是电脑，都让我们很方便的可以来交谈。但是今天心与心的谈话不再能看见，今天人好像那种空前的冷漠隔绝，没有亲情，正像圣经所罗列的， 我们每天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看见媒体所报道的一切，都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空前冷漠的一个时代。当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又什么可能会沟通？你再多买几条手机，你家里再开好多条手机的线，今天许多家庭那个 family plan 都是四条五条都有，你家里有几个孩子，做父母的都给每一个孩子准备一个手机，就是希望说能够尽量的交通，尽量的沟通，尽量的交流，尽量的谈话。但是所遇到的都是关闭的心门，你想进去进不去，很多时候孩子想走进我们的心也走不进来。我们看见这一切的造成是什么情形？那空中掌权的，今天他正要在人心里面做这样一个空前破坏的工作，他在那里大行其道。这是今天我们宣教的一个大环境。为什么要宣教？如果不宣教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？如果不宣教，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家庭可救吗？如果没有上帝的福音，我们还有出路吗？还有希望吗？我们看到今天人心那个干渴干旱到一个空前的地步，许多人有大的房子，但是很可惜没有家。因为房子是用建筑材料做的，但是家是用爱做的。你走进那些大房子，你感觉到那种的冰冷，你感觉到人心灵里面的那个干渴，不但是在湾区，在任何一个角落，为谁辛苦，为谁忙碌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像我们终于人生进入一个天堂，我们终于进入一个可以自我奋斗的地方。怎么样当初带着人生好像五彩的梦想，一个个梦的破碎，最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有了，房子车子帽子这些都有了，但是心灵里面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。圣经老早告诉我们，那位曾经贵为君王的所罗门，人生什么都经历，什么都拥有，但是最后说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像捕风。如果没有永恒，如果没有真理，如果没有上帝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，不但我们人生的生命在枯萎，我们人生的思想，我们人生的才华，我们人生的奋斗，你发现一切都在走向干渴，走向枯萎。好像圣经说的，我们其实不过如早晨发旺的草和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零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往前走？哪里是出路？空前的干渴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今天的台湾200多万人心灵里面严重的忧郁。我在2年前看到上海的一个统计，120万人有相当严重的心理忧郁症。所以你发现两岸的数据都差不多，上海1000多万人口大概1/10，台湾2000多万人口大概1/10。换句话说，10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那种忧郁，那种心灵的病症，心灵的饥渴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忧郁症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，非常严重的一个数据就是自杀，走不下去。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旦好像把我们整个的心灵控制起来。当年以色列百姓面对的仅仅是外面3年半的颗粒无收，3年半的滴水没有吗？不只是这样，你发现当年那个百姓就去找各样的假神，找各样的假先知，40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，另外还有450个拜亚瑟拉女神的假先知， 人在心灵空虚的时候，就去寻找各样的，想要来填补、填满心灵的空缺，能找到出路吗？有人说，一条台湾海峡，两岸的中国人被分成两半，一边啥都不信，我们讲无神，一边啥都信，统统把这个神、那个神全部拿来。撒旦的计谋就是这样，叫我们要么就是信没有神，要么叫我们信所有都是神。当年以色列人竟然拜了，用了850个假先知，可见他们对假神的那种狂热。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，很多人说西方现在流行就东方的神秘主义，东方的瑜伽气功，东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教那个教，你发现整个时代跟当年没有任何的差别。这就是你我今天所面对的宣道的环境。如果没有神的真道，如果没有天上的甘霖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所说的生命的活水，这个时代有多少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这个时代有多少半夜敲门的尼哥底母，这个时代有多少坐在耶利哥门口等着要粮要水的乞丐，是属灵里面的乞丐，是心灵里面的乞丐。外面好像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心灵里面是这样的苍白，是这样的虚空。在地上你可以去寻找，你可以去参加各样的讲座，你可以从书本、从知识、从方法、从技巧，可以从那里有一切的学习。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一切不 work。 如果 work， 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预备神的家，预备教会，预备一群已经回应了上帝救恩的子民，一个救恩的群体。这是今天教会的责任，为神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宣教基地，为神得着仇敌的城门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神不但要使用以利亚，而且要透过以利亚让众人一起，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被复兴起来，让一个救恩的群体被复兴起来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信心里面，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今天不再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概念，是一个他是否是上帝的子民，是否是一群回应上帝救恩的呼召，愿意出来聚到一起的神的百姓。救恩的群体成为一个教会，一个属灵的家，而这个家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强有力的基地。这样的宣道让君王让世界看见，真正说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，而这样的群体每一个出去的才真正是基督的精兵。我们从教会历史已经看见每一个地方的复兴，每一个地方宣教的开展，都跟当地的教会的强大，都跟当地教会属灵的复兴有很大的关系。没有可能如果神的教会在那里不冷不热马马虎虎，而前面宣道却可以如火如荼的展开，没有，不可能。当我们看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一模一样。正因为在各处各乡各村各山各邻，多少神的教会遍散在家庭里面，遍散在各处，因为有神的家，所以就有兴旺的福音。所以他们今天的口号不但要进中国，也要在中国，也要出中国。所以他们的口号要踏遍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不但是汉族本民族，也要在少数民族在各个地方来开展。我们才看见有多少带着单程车票走出去的宣教士，我们才看见宣教的中国不是一句空话。为什么？ 因为有许许多多被神翻转过来的属灵的生命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神的家在那里被坚固，神的家在那里被建造被建立。神今天找的器皿只有两件事，爱神超过一切，惧怕犯罪超过一切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很爱神，但是常常我们随便就犯罪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愿意听他一切的话，但是我们对大使命、对宣教、对传福音，我们常常无动于衷。很多时候身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很在意布道会有多少支举起来的手，我们好像很在意我们自己的业绩怎么样。但是神更要提醒我们，你今天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你是在关乎人生死存亡的事情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宣教不是可有可无，不是好像让我们 feel good， 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错了，每个礼拜天都去聚会，我们还常常有十一奉献，我们平时对人都和声和气，我们都常常笑脸相迎，好像我们已经不错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再多做一点，我们再去劝人能够信耶稣，不是。神告诉我们，宣教这个责任是关乎另外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。神把这个责任没有托付给天使，没有托付给其他的受造之物，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，托付给我，托付给一群被称为是基督徒的人。宣教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教会无可回避的责任。我们看见只有教会大大的得到复兴，才有可能有有效的宣教的开展。只有教会大大的复兴，宣教才能有效的开展。当年那个英国，因为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，他们骑在马背上面，每一天只睡3-4个小时最多，在各处宣道，在各处建立教会。我有一次有机会走遍当年约翰卫斯理，不能说走遍，走了去了很多的地方，沿着他当年传福音的那条道路，看见他所在那些地方所建立的一个一个的教会，他的教会都有一个特点，外面都有一根柱子，好像一个祭坛一样。心里面深受感动，看见那些最偏僻的小路，看见是那些当时无路可走的路，他把它走出来。结果我们弟兄所带出的那个宣教的热忱，他所带出的那个教会的复兴，真可以说翻转当时整个的英伦三岛。那个最著名的 Wales 大复兴，到一个地步，当地所有的酒馆统统倒闭。以前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时代，那些英国人就是以酗酒为乐事，许多的红灯区全部关闭，开不下去。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些的警察，那警察以前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各处烽火，遍地都是一会儿治安这样问题，那里出问题，忙着赶场。但是忽然间，当教会被建造起来，当福音被广传的时候，整个 Wales 好像被翻转过来一样。结果那些警察在当时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一道风景线，就是到各个教会去施班。当时带着 Wells 发现那个警察，因为以前是他们周末最忙的时候，结果现在全部没事干，差不多都要失业了，他们说干脆我们就组成一个个师班到各教会巡回现师，全部都是警察。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，以前的英国人在当时是满口脏话，他们那个年代是赶马车的，那么赶马车以前呢，不但要抽一鞭，而且呢，那些的赶车夫都要先口里讲一句三字经，骂一声那个，再抽一鞭，那个马才会走。结果那些人全信主了，生命被翻转改变了，都不讲脏话，所以他们赶马的时候呢，前面没有那句三字经，结果马就不走，因为马都不习惯了。哎，这主人怎么现在改口了？听不懂，以前那句三字经好像变成一个口令一样，连马都不习惯。没有人能够想到。但是如果我们看那段历史，正隔着一个英吉利海峡，对岸呢，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， 口号好像很好听，很动听，不自由勿宁死。但是殊不知，在这个口号底下，几十万人人头落地，血流成河，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主意，用人的口号，能不能够真正来翻转呢？坦白讲，到今天法国都沦为在欧洲的一个二流的社会国家，这是指他们在科技这一方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那次的革命把一大批的精英分子全部杀尽，差不多赶尽杀绝，几十万人头落地，鲜血染红了巴黎多少个广场。真正什么能够才能够翻转社会，能够更新文化，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强大起来？心灵身体乃是因为敬畏耶和华，乃是因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乃是因为福音在他们当中得以广传。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民，如果他们以耶和华上帝为神，神的祝福就临到。历史已经一再的证明，什么时候偏离神不要神，什么时候我们正在自掘坟墓。今天难道我们还要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吗？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这次伟大的复兴，第三十节告诉我们，当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众民就到他那里去。这是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复兴一个前提，就是有一同的看见。所以圣经一再强调，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。我们是同心在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是因为有一同的看见。当我们一同看见的时候，我们想到那位摩西，他的团队里面有亚伦，他的团队里面有约书亚，他的团队里面有七十个长老。当这一群人有一同看见的时候，可以说神的旨意在那里通行无阻，被贯彻。什么时候亚伦的心去随从百姓，什么时候没有跟摩西的心真正同心合意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宣道就受拦阻。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，复兴的前提是有一同的看见，众民就到他那里去。神今天要我们在属灵里面有这个看见，有这个看见就是如果不宣教没有出路，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出路，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出路，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的日子呢？我们难道就这样随便的打发过去吗？我想到在80年代初的时候，有一个在美国也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人物，这个人叫 John Schooley， 他那个时候是这个 Pepsi Cola 百事可乐的总裁。百事可乐当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好像可以跟那个可口可乐那个巨人来相抗衡。他已经当到 CEO， 但是那一次突然间他做了一个决定，放下 CEO 进到另外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公司，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，那个 Macintosh 苹果电脑，去当还不是当一个总裁，当一个副手。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呢？这个 John Schooley 你干嘛呢？你这么好的条件，这么好的待遇，董事会也没有要你走路，你干嘛今天去这么小的一个公司？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惊人的决定？只是因为当时这个 Macintosh 那个总裁那个 Steve Jobs 对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来，他说我来，你们这个公司我从来没有什么听过。那个 Steve Jobs 怎么对他说？我请问你，你是愿意一生去卖甜水，还是愿意做一些有头脑的事情？我们这个公司跟你 Pepsi Cola 唯一的分别就是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卖糖水，我们呢就是在做一些有头脑的事情。这句话让 John Schooley 深深在那里思索，我人生是继续在我成功的轨道上就享受就满足呢，还是我真正去面对挑战？ 今天连地上的人都尚且看见，如果他没有一个 insight， 如果他没有一个 vision， 他人生的路走得淡而无味。今天在这里，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异象。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听见以利亚对他们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他们就一起去。他们去干什么？是恢复那个祭坛。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神的坛被毁坏？神的坛代表什么？代表着敬拜。神的坛代表什么？代表着祷告。神的坛代表着什么？代表那里是麻雀可以为自己找到报酬的窝。神的坛在今天就是神的家。今天多少地方神的家荒凉，今天多少地方没有神的家，今天多少地方神的家好像当年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。当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但同心可以来到一起，而且我们同心可以在那里恢复祭坛。这个祭坛不单单是在神的家，在教会里面，这个祭坛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。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宣教的祭坛，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祷告的祭坛，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合一的祭坛，一个敬拜的祭坛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的宣道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的传福音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当这一群人愿意聚在一起祈祷传道，同心恢复神的祭坛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复兴的前提，就是这位以利亚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就是召聚神的子民在一起，重修被毁坏的祭坛，在神面前献上热切的祷告。以利亚实在是一位祷告的先知，难怪以利亚要被旧约圣经推举为一个先知的代表。我们都记得，当神要来把旧约圣经做一个总结的时候，就找两个人，一个摩西代表律法，一个以利亚代表的先知。新约里面以利亚也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旧约的先知，实在是因为他的这个祷告在神面前，你发现他要带领这个属灵的复兴，你发现他要带出这个宣教的行动，他的根基都是在祷告上。不但他自己祷告，他召聚神的子民一同来祷告。神的家要被复兴，宣教的基地要被复兴，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付了何等的代价。首先，真正一个真实的联合。那里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以利亚要那些百姓，他们取十二块的石头来。十二块的石头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也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真正那种邻里的联合。这个十二块的石头是建造一个祭坛必不可少的材料，十一块不行，十块也不行，神要看见他整个的家是行动起来的，神要看见他整个的家是合成一人的。我想到这十二块石头，没有哪一块石头说我要在你上面啊，这个我在下面就不舒服，我一定要爬在最顶上。这十二块石头不分大小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前后，不分尊贵，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个祭坛，一个真正心灵里面的联合。今天宣道不再是宣道主的事，不再是宣教同工的事，不再是几个长老的事情，不再是教会一部分人的事情，宣道是今天整个上帝的群体，耶和华的军队共同在进行的一件事情。不但有全然的联合，而且呢，你发现有全然的付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 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